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感谢天父主啊，谢谢你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主啊，也是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主啊，你就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可以知道你律法的奥秘，也让我们常常靠着圣灵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让我们不至于走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合乎中道。我们感谢主，谢谢你赐福以下的时间，也祝福我们旁边的这些孩子们啊，让他们也一同的与我们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啊，你来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啊，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呢，是在27章马太福音的27章1到26节啊，圣诞节也靠近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马太福音也是慢慢的靠近结尾了。其实越到结尾呢，这个马太福音就越靠近，越对应这个耶稣的降生啊，因为耶稣的受难呢，跟之前耶稣降生之后被追杀，所以就有一个对应哈。我们说他幼年的时候一出生就被希律王追杀啊，然后逃到埃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他照样的呢是被这个外邦人，被罗马哈、啊、这个定罪，然后被本国啊弃绝啊，被犹太人弃绝，最后呢被钉死。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时候是靠近这个主耶稣的最后的部分啊，主耶稣受难的最后的部分哈、啊。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大家来打开你的圣经啊，我们一起来看啊，一起来啊，主耶稣要透过这些话语对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思想两种人啊，一种人呢啊，他们看见事情的这个结局之后，然后自己失败了无法面对，所以呢有一种人呢就会选择自杀或者选择逃避啊，所以这是一种人。再一种人呢，就是啊，追求这个官场，就是追求他们的这个仕途啊，就明知道有时候在他的位置上面他有权柄，他是一个政府的官员，那他有权柄去怎么样为人伸冤，但是他明明面对一个好人呢啊，一个遭人陷害的人，被人冤枉的人，他们却不得已，人在江湖嘛，选择自保，哼，选择自保。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看到这两个人物啊，在耶稣被定罪的时候有两个人物哈，一个就是犹大啊，一个就是比拉多啊，比拉多。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使徒信经也提到了耶稣是在比拉多手下受难，对不对？大家在念为什么比拉多变得这放在这个啊跟耶稣的死是有关的呢？对不对？他不是洗手了吗？对不对？那犹大和比拉多都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哈，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两个这两个问题哈，这两个事件要告诉我们什么啊？告诉我们什么啊？他们的选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啊，我们来看到啊，第27章这个大纲哈，27章的大纲。好，那我们今天的大纲其实是很清楚的啊，一前一后都是讲到两个人物啊，两个人物。那我今天的中心的思想呢，就是啊，透过犹大的选择自杀和比拉多选择违背良心来审判的一个历史事件，警告我们呢，若违背良心而选择后悔逃避或者拒绝悔改，接受主耶稣做生命之王，那就必进入圣经里面所预定的灭亡啊。我们读一节经文，在27章11节，来一起来读。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啊。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对话哈、啊、可以看见很简练的看到这个比拉多如何面对耶稣的啊，如何面对耶稣的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来面对我们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思想我们的选择哈、啊？我们的选择。所以大家看到我给你们的那张大纲，一起来思考啊啊！很明显，今天的结构呢，它是一个的A B C 第一次 C 次 B 次 A 的一个交叉，希伯来的一个的写作的结构，它写作的结构一前一后都有对应，对不对？大家看的说 It's your responsibility， 有没有看见哈？这是你的责任啊，一前一后都像是犹大他自己的责任，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他们这些民众的责任啊，常常就是我们看见这样的结构哈。那好，我们来先看这个第一段的 A 部分哈，然后一到二节，其实一到二节是对应二十六节的，大家看到吗？啊，就是讲到怎么样互相的交换和买卖，他们这个犹太的领袖是怎么样把耶稣出卖给比拉多，最后比拉多又把耶稣怎么样啊，就再交给他们，把那个假的巴拉巴耶稣交给这个犹太人，所以他们之间是一个交换啊，他们一前一后一到二节和二十六节就是一个生意场上或者官场上的一个交换哈。这个交换导致什么呢？就中间会导致犹大和比拉多的选择啊，所以这个写作结构是非常的明显，我们要来看到这样的一个的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哈。好了，我们来看看一到二节，一到二节讲什么呢？就犹太领袖把真的耶稣交给比拉多的目的就是要致死耶稣啊，这是有一点拗口哈。那二十六节说比拉多把假耶稣交给犹太领袖目的是要钉死耶稣啊，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很讽刺的一个的描述哈。所以越看我就越觉得哇，神的话语真的是很神奇哈。那我们看一到二节，首先到了早晨，他说众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其实我们看到第一节到了早晨，大家可以回再把这个二十七章全部打开，你可以看见与五十七节又是对应的。五十七节就是讲到有到了晚上，看见吗？二十七章的五十七节说到了晚上有一个人是谁呢？是一个的一个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里面一个人叫约瑟，那他去领了耶稣的尸体，他由怎么样黑暗秘密的信徒变成一个光明的信徒，他从黑暗里面走出来进入光明，直接表明自己对耶稣的跟随。而这里的这些人呢，到了早晨应该是面对一个早晨，应该是太阳要出来了，应该进入光明，可是他们却选择了怎么样？要出卖耶稣，要从光明走向什么？黑暗啊，你看见吗？所以这是写作结构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亮光，让你可以明显的知道这种的写作结构是告诉我们一个的重要的对应哈。好，我们来看看这里讲到到了早晨，到了早晨是什么意思呢？哇，这个早晨是用用一个的官身主动的一个的意义的动词，那这个动词是说什么呢？仿佛这个早晨是有人拟人化的，这个早晨自己怎么样不得不来临了，被迫来临了，也就到了早晨，这个早晨自己来了，就自己不得不来，好像是一个人不得不要做一件事情一样，所以这个早晨来到了，来到了什么呢？啊，就是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我们说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我们说犹太的社会里面哈，他们最高的是祭司长，一群人，祭司长大概有二十四位哈，我们说祭司长很多，不是很少的，他们有一个群体。然后长老呢，就是管着民间的管理，就行政方面的长老，他们是管理这方面的，所以他们代表着犹太人的最高的领袖啊，一个群体。祭司长和长老呢，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这个快到早晨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做的见不得人的事，对不对？他本来应该早晨应该光明正大，可是他们这个时候选择做什么呢？啊，选择要一起来领受一个阴谋的策划案。我们这个商议这个字用得好，商议呢就是说接受一个阴谋的计划啊，一个见不得人的一个的案件啊，一起来怎么样反对耶稣，就是说要来杀死耶稣啊。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一个蓄谋已久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把耶稣怎么样杀害，但是他们却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宗教犹太的领袖这些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啊。 为什么呢？因为要透过罗马政府，罗马政府的这个省长才有权利定一个人的这个死刑，所以他必须要征求怎么样啊？这个比拉多这个省长的同意，他们才可以杀死耶稣啊，你知道吗？所以他一步一步要计划好，以这个要来把耶稣杀死，要用什么方式啊？所以你看，然后就把他捆绑了，把他绑了，就把他绑了，就解去，就交给这个交给有出卖的意思，这个交给比拉多，把他交出去，就像犹大把耶稣出卖是一个一样的字哈。OK， 把他出卖，放弃了耶稣，为的就是叫把耶稣钉死，钉死。好了，我们看到这一节很明显，对不对？啊，犹太会堂里面可以看见这样的事情，他们对于要一个啊，他们认为是异端的人，就要处死他。所以说，这里一到二节就对应这个啊下面的二十六节，来看二十六节啊。那二十六节呢，就看见是，于是比拉多呢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然后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啊，所以我们说一到二节这种对应的写作方法哈，我们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哈，就是他们有一个交易，他们有一个交易哈啊。你看，比拉多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这个巴拉巴这个字呢，有的版本里面哈，我们说手抄本里面是记录这个巴拉巴是耶稣巴拉巴 ，OK。这耶稣巴拉巴哈，所以他的名字也叫耶稣，这个巴拉巴也叫耶稣啊。这个巴拉巴的意思是说父亲的儿子，我们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把我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意思。这里也有一个耶稣，而且他也是父亲的儿子，神的儿子和父亲的儿子没什么区别啊啊，真假真假美猴王是吧？OK 啊，所以这个啊、这个巴拉巴耶稣就被这个假耶稣就被比拉多给放了，释放了，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他交出去钉十字架，目的是跟这个啊这个民间长老和祭司长一样的目的，就是要把耶稣杀死 ，OK， 但是呢，他们把耶稣鞭打了。我们说这个鞭打呢是很残酷的，大家看，有人就描述的非常多，但是马太没有太注意，马太呢不太看重说啊耶稣被抽的就遍体鳞伤。你知道打耶稣的以前的罗马士兵用的皮鞭是跟犹太会堂人打人的那个东西不一样的，那犹太会堂说打人不能打过四十下，所以基本上他打到第三十九下就不打了，怕多数了都不对，超过一下都是上帝不喜欢的哈。他们遵守律法哈，他们不敢打，要是打多了那就得罪神了。但是罗马士兵不一样啊，罗马的酷刑哈，罗马人用这个啊、打人的时候是毫不顾念你的死活的，你知道吗？他只要定一个人罪，把你打的打到死都不是他的责任哈。OK， 他用一种皮鞭，这个皮鞭上面就绑了很多的小骨头和一些小的铁丝在上面哈 ，OK， 然后他一抽下去呢，就能把你的背那个肉啊一块一块扯下来，一抽就扯下来，几乎有的人被打的几下就会被打死了。如果你体质很弱，就打一下就死掉了。所以耶稣为什么那么快就死掉了？还没到那个太阳落山他就死了，别人挂了一天都还没死，嗯，他就一下子就去世了哈，就是因为他被抽的。啊，流血太多，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所以说耶稣被鞭打了，这个是一个的什么，比拉多说明他是一个怎么样，他是一个很无情的人啊，他要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把耶稣置于死地了。好了，我们来看这两个一到二节和二十六节对应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就是无论是宗教领袖或者政治领袖，在遇到了一个威胁他们利益的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只要威胁他们的利益，他们会怎么样呢？哪怕这个人是无辜的，他们会怎么样呢？只要威胁他们共同的宗教、政治或者是经济的利益，那他呢就会怎么样，毫不客气地处理他。所以说这些宗教领袖、祭司长和长老，然后跟比拉多，他们的目的一旦达到和谐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化敌为友， 化敌为友。我们说啊，这个没有永远的这个什么朋友哈，只有什么啊啊永远的这个利益哈。OK， 所以他们要交出利益合一，所以他们就化敌为友，成为联盟，达到共同的利益，不惜出卖良心，选他们自己会选择自己的一个的方式来处理，甚至于崇拜一个救世主，哪怕与魔鬼为伍，他也不惜要出卖，要杀死耶稣，要杀死耶稣。所以呢，要想在这些宗教领袖和政客上去寻求公平、公正、公义，我劝你算了。啊，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人性哈，人性，在一种他没有信仰的人，这些人哈，哪怕就是其他的信仰，他都会有一些利益上的一些的解决问题。我们说他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统治者，就是魔鬼，他要达到一个目的的时候，你就很难达到公正、公平和公义的这种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于政客或者对于这些集团的这些的宗教的领袖，你不要寄予太多的厚望啊，他们一遇到事情呢，不会公正公义来处理问题，他们只会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想去改变这个世界，我就劝你省了啊，因为除非上帝介入的话，你靠人是达不到这种完美的统治者的，没有任何一个你选的统治者他会达到你的要求，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宗教领袖的这个记恨之心有多强烈，那么他们就有多愿意除掉他们的障碍。 OK， 所以政府官员和宗教领袖在一起，其实比拉多刚刚上台的时候，比拉多这个人刚刚上台的时候做是什么呢？他刚上台就是对于犹太人是非常的镇压的，他是一个很凶残的，他的名字，我们说比拉多的名字就是一个拿着什么拿着一个武器，说他是啊，我们说比拉多这个名字就是以标，他拿着武器，然后一个枪做武器的人的意思。也就是说，比拉多很崇尚武力，他的名字里面就有崇尚武力哈。那他就是要来到犹太人这当中做省长的时候，他就镇压他们。其实跟宗教领袖是很有矛盾的啊，但是这时候他们却达成一致哈。OK， 所以呢，不然的话呢，比拉多自己的政治地位也不保了。所以我们说耶稣就成为一个替罪羊，耶稣就成为满足民众的无知愿望，耶稣就成了这个既能平息暴民，又能够让比拉多向政府怎么样要可以报政绩，没有，只要处理耶稣了，混乱就会消失，他就可以保住乌纱帽。还有一个呢，又能满足虚荣和嫉妒的宗教领袖，他们又可以，哎呀，耶稣不会再啊拉拢人心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石三鸟的计谋，弟兄姐妹，一石三鸟的计谋，啊，这是一种交易，这是一种交易，哈。但是虽然他们是联合起来，背后也有魔鬼在那里控制他们，是钉死耶稣。但是最后的时候呢，上帝掌管魔鬼，也掌管这些人，然后圣经的预言也是一个大的计划。虽然他们都各自有目的，各自有利益，但是上帝在背后的背后更大的控制整个计划，就是耶稣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死，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至于怎么方式，谁来让他死，那是人的选择。 OK， 所以说来看下面最大的主谋魔鬼的第一个牺牲品是谁呢？来看下面啊，这三节到四节其实对应24到25节啊。首先他的工具呢，第一个是犹大，对不对？我看看犹大，这个叛徒犹大看见义人耶稣被定罪了，就后悔，啊，就后悔。哈，你看那时这个犹大啊，把耶稣卖了之后，怎么样？哎呀，看见耶稣被定了罪了，也就是在宗教的这个方面 ，to give judgment， 就是宣判要把耶稣处死。这是宗教上的定罪，还没有政府定罪哈，还政府还没定罪，他们就啊，犹大就失去耐心了，他就怎么样后悔。弟兄姐妹，这个后悔这个字是不是悔改呢？这个字我们查一下就知道，这个字是被动的主动的意，就是说自己良心里面难受，良心责备，不得不怎么样啊，就后悔。后悔是什么？是 turn himself，就他自己 转向自己，他不是转向耶稣，他是转向自己，自己内心，哈。然后他是以30块钱来卖给，把耶稣给卖了，对不对？哈，所以这里的他后悔是他被什么东西 ？He was seized with remorse。他就是说，他这个后悔是自己抓住自己，自己把自己揪住了，然后自己懊悔了，咬住自己不放了，很同情自己那种感觉，就像我们说自怜自哀哈，对自己好像是有一种同情，但是他又很后悔，就是他不会带来悔改哈，不会悔改，没有行动的弟兄姐妹，就是没有行动的。所以他说什么呢？他就跑到这个回到这个圣殿里面去找祭司长和长老，他后悔了，就把30块钱就拿回来，想退给这些祭司长，因为这些祭司长是给他30块钱以做出卖耶稣的价格嘛，对不对？现在说我后悔了，我把这个钱退给你，这个产品不要了，不要了，行不行？我心里不舒服，对不对？不舒服，我退给你，然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这里说他出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他没有提到耶稣，他说我就把流了人血了，我流了血了，那个血啊不是指人，是指流了血了，就是说他是怎么样出卖这个，把人给陷害了，是这个意思哈。他没有说耶稣，他说我有罪了，他说我有罪了啊。好了，就是说他这个是根本就不是一个想去耶稣面前去求得原谅的，他只是说我良心上过不去了。好，怎么办呢？他们就回答他说，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呗，对不对？你这些人更加冷漠无情，因为他们早就想把耶稣给钉死杀害了，他们比犹大还要刚硬，犹大的良心还有一点点哈，至少还良心未泯哈，但是那些人确实根本没有良心。他们说，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自己承受吗？对不对？然后 That's your responsibility， 是你们的责任，跟我没有关系，你自己负责吧，将来你自己面对吧，你自己看着办吧，你自己拿了钱现在又退回来，我们不看这个事情。 OK， 好了，很失望吧，后悔没有用，对不对？后悔没有人可以帮你，没有人帮你。好了，最后又看怎么样，你看到24到25章就对应说，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他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It's your responsibility， 是不是对应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对应的？前面都是你的责任，他说我手洗干净了，不管我的事，你们自己负责，对不对？其实呢是一样的。然后众人说，哎呀，他的血归到我们子孙的身上，然后犹大也要承担这个人，这些犹太人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叛徒犹大看见耶稣和比拉多看见耶稣被杀，都想怎么样推卸责任，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就良心里面都是过不去，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去悔改，而是后悔。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这里可以看到，来想一想这一段哈，只有马太福音记载了犹大感到后悔而且呢悔改的这个情形是不一样的哈，他还试图要退还他的30块钱，要退还哈。所以后悔和悔改是原文根本不同的，悔改呢就是心思行为都会改变叫180度转弯，我现在走，我悔改了就这样走，就完全相反的方向叫悔改，你明白了吗？明白了吗？但是他们没有，所以后悔只是说良心责备，感觉到那个责备，就不想付诸行动，我还是照样往前面走，我不会说180度转弯，不会的，这个叫后悔，明白吗？好 ，OK， 好，那在一个地方使劲的咬住自己。就像我咬舌自尽，咬住自己 OK。 就例如我讲一个例子哈，在清朝不是讲到一个电视剧，讲到哈一个记载一个县令，那县令呢怎么样，这个黄河呢就要去治理，对不对？然后他们筑大坝， 然后有一个县令呢，他的大坝呢，就其实是一个空心的大坝，然后别人要炸毁他，为了泄洪，但是这个县令都不同意呀，他说我是一方父母官的，你炸掉我们，我们就没的地方了，我们就失去家园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县令怎么样呢？他保住自己的一线，而不愿意炸掉这个大坝，所以导致下面三个省份都被洪水给淹了。 OK， 那这个县令呢，后来那个皇帝就审问他，你错了没有啊？他说我没有错呀，我是个清官呢，我是个好官呢，对不对？我保住了我的一线百姓啊。然后那个皇帝就带他去看，你看多少灾民都是你造成的啊！你带他们离开本来可以保住这个县的人，可是你却因为守住大坝啊，而让下面的人就啊很多人死去，很多人死去。所以审问他，他认为自己是对的，在他的里面他咬住我就是这个官，所以我要保住一方的官，一方的子民，对不对呢？对不对呢，弟兄姐妹？对不对？照这个来看，他是一个好官呢，但是他是一个迂腐的人，别人叫他把这些百姓撤走再炸掉那个坝，他呢就不撤，就保住土地，知道吗？保住家园。结果所有的其他人为了一亩三分地，很多人为他就失去了生命。你想想看，这样的例子其实犹大也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对不对？犹大也是一个好人，是不是？犹大也是常常帮助穷人的，非常有爱心，但是他为什么会选择就后悔而不愿意悔改呢？这就是内在的问题了，这就是他在信仰上出了问题了，弟兄姐妹啊，出了问题了。所以我们说，你如果是悔改，就一定有还，一定有行动要转变他。但是他不是，他虽然有还赃款的行动，他就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他出卖的耶稣啊。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了一个人，不找那个人去道歉哦，很奇怪的，不去跟他和好哦，我们绕弯子哦，你知道吗？我们弟兄姐妹常常看到，现在小孩子，我说有个小孩子他撒谎，上一个礼拜就是明明他错了，他就是绕弯子跟你示好，都不道歉的，都不说我错了，是我错了，他就是哎呀你好不好啊，哎呀你怎么样啊，啊，他就是这个就废话一堆，你知道吗？他都不去面对的。犹大，我们相信他只要去面对耶稣，他耶稣还没有被钉死，对不对？他就自己错了，直接找耶稣，耶稣我出卖你不对了，我现在把钱还给他们了，你能不能你原谅我呀，饶恕我呀。他没有去找耶稣，他去做什么呢？他找一棵树吊死，你明白了吗？我们这个中国人有时候有种愚，我们说不是，有种叫做那儒家呀哈，培养我们一种愚。愚什么呢？就是不转不变，然后不做行动，在那做表面工作啊。我们错了就应对。为什么这么多的贪官呢？为什么这么多人犯错了导致整个灾难他都不出来说我错了呢？他不会，他绕弯子，绕得你就是很烦，你知道吧？啊，这个就是不悔，这个就是后悔的表现，但却没有行动。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好不好？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你看，来看我们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七章八到十节，来，因为一做神的意识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弟兄姐妹，这里有个重要的一个的真理告诉我们，一做神的意识去忧愁是好的，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但是犹大是什么？只是后悔，他没有生出来啊，他不能得救，因为他是世界的忧愁，他是肉体的忧愁，他根本就是死，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有选择上吊，因为他这种的后悔是没有用的，是不能挽救他的生命的，他还是选择会自杀，明白我意思吗 ？OK，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一点很多人自杀的例子啊，圣经里面有很多自杀的例子，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看哈，然后怎么样呢？哎呀，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来反省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明知自己错了，就是那个嘴巴就是顶，就喜欢跟你顶到底，就是要跟你强词夺理，就不知从哪里来的。这种东西很危险的，弟兄姐妹，你明知这个东西是不可靠的小道消息或者那些东西，你不要去管它。你要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是不是这样？你要寻求神的真理，不要寻求人的依据，好不好？OK， 甚至有时候被良心责备了， 得了一个病啊，然后觉得呢莫名其妙的一些愁苦临到你身上。其实很明显，为什么反复循环，我为什么这么常常就是有些东西在你身上不停的发生呢？你就要怀要反省啊，你不能习惯了，你变成一个习惯，良心就麻木了，慢慢就说，哎呀，你看上帝很祝福我呀，明明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说，哎呀，这也是上帝的祝福嘛，对不对？那就慢慢变成一种的麻木，不知道反省，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来看接下来怎么样呢？啊，来看哈，那怎么样呢？你看啊，这个五到十节就对应十二到二十三节，看看犹大和比拉多他们会选择什么？哈，结果犹大后悔就没有用，啊，我们看这个，其实第五到十节是一个递进结构哈，这个犹大的做法呢，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预言，进入了圣经的预定灭亡的结局，这是犹大的不悔改的结局。好，你看第五就说犹大就把那个银钱丢在殿里面，就出去吊死了，吊死了，必然的，是不是？必然的哈。OK， 然后祭司长呢就拿起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又商议，这个商议跟前面的一到二节商议是一样的，要害耶稣是一样的。那商议什么呢？用这个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了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血田。OK， 这里就是啊血的田哈。OK， 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一段哈、啊。叛徒犹大看见耶稣被定罪呢，他就后悔，后悔呢就不悔改，依旧走下去，走到最后，然后把耶稣的三十块钱丢在圣殿的外面，他进不去的。犹大是在圣殿外面，因为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他在外面把钱丢到里面去，里面就有库房。啊，丢到里面去，啊，丢到里面去，可能是什么样呢？啊，他就觉得我不要这个钱，他很大的决心呢，对不对？其实这方面只要他悔改是可以得救的，但他却怎么样扔掉他，啊，觉得他是一个脏钱。好了，这些祭司长们呢也觉得他是脏钱，也觉得他脏钱，所以呢，我们说这钱是祭司长们其实刚刚开始，祭司长们昧着良心。为了卖耶稣的价格把它付给犹大的，其实是从库房里面支出来的，其实是别人奉献的钱从圣殿里面支出来的，其实早就是赃款了，现在他们觉得给了犹大了，犹大把它扔回来又是更脏了哈，其实都是脏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干净过这笔钱，是不是？所以他们认为啊，这个自己还是很干净的，犹大是很脏的啊，所以他们到始终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好了，那这是一笔赃款，犹大出来之后呢，到外面的地方自己就 hand himself 吊死啊，自杀，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自杀，对不对啊？然后祭司长怎么样，就领了这些钱，就怎么样到外面的地方，有人说在哪里呢？他们就商议在外面买了摇户，摇户就是说在思想这个问题，摇户就会让我们想到先知所说的摇户，我们说耶利米也曾经讲过摇户，那撒基利亚也讲过摇户，这个摇户是指谁呢？是指圣殿的这些的统治者呢，还是指谁呢？啊，是指什么呢？这个摇户哈 啊就去买了一块田，据说呢这个田在哪里呢？是在那个新嫩子谷啊，新嫩子谷在哪里呢？新嫩子谷是烧垃圾的地方，就是埋葬一些，就是埋一块地在那葬，就是一些无辜死的人，外乡的人，回不去的人，就把他葬在那里，叫做什么？这个垃圾场，在那里有一块田，可能也是犹大上吊的那块地方。犹大上吊的，其实新嫩子谷就是一个地狱的意思。新嫩子谷它就是用火，一直用火烧焚烧垃圾的地方啊，然后在那里准备埋葬外乡人埋下来，所以这块田呢，一直还叫血田，就是说直到现在，他还可以知道这个地方。还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哈。好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做这个事情正正应验了什么？来，我们看第九节，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先知早就预言的啊，几百年前早就预言了，你们要以他们要用这笔钱买一个新嫩子谷的一块的这个地方，听说那个地方是可以很多人在那里做那些窑，然后瓦器、啊、 就瓦就把它烧，那个土很好用嘛，然后用来烧成一些的啊、那个以堂堂罐罐呢，用来烧那些的容器啊，我们说那个就是瓦器的地方哈、啊，所以这个是跟他们一想就想到耶利米。好了，耶利米什么呢？来看，他说他们用了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也是以色列人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哎。这里就有一些的争议，说到底是耶利米说的呢，还是撒加利亚先知说的呢？好，我们这里就可以来分析一下这段话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综合的预言呢？啊，好了，那犹大选择的这个后果正是怎么样啊？圣经所说的。所以马太呢用了一节经文在哪里呢？我们说马太用的那些经文在哪里？你看在下面啊，我们说用的是撒加利亚先知是这么说的。1章12节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就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那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的美好价值丢给摇户，我便这30块钱在耶和华殿中丢给摇户了。啊，然后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30块钱是谁的价格？是谁的？耶稣的，对不对？是耶稣的价格，耶稣被30块钱奴隶的价格卖，被犹大出卖了。哎，这个摇户就很清楚了，这个价格就丢给摇户，摇户就是圣殿里面的这些的掌权的祭司长，对不对？哦，是他们这帮人宗教领袖哦，丢给他们，其实就是圣殿里面的这个圣殿的这个机构，圣殿的这个宗教的一个的体系，丢给他哦，这个钱付给他，又丢给他。是这样的意思哈，对不对？这样的意思。好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在耶利米书第19章1到3节又记录了一个耶利米曾经呢用钱去赎回一块的地，把它赎回来，做了一个先知性的动作，说有一天他们要回归，以色列人被掳到列国要回归的意思，就在一块的窑匠那里去怎么样买回那个地，那个地就是来做那些瓦器的地方哈。 OK，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做出预言，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耶利米所买的那块地啊，这是一块与以后有犹大之死是有关系的，再一个就是与什么，与耶稣基督被出卖受死又有关系的，所以这块血田是包括了两种人，一个是耶稣被出卖他的血在上面，一个是犹大30块钱在里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又包括了这些祭司长们，他们用30块钱然后又收回去买了一块田，就刚好就两个先知都放在一起，两个先知放在一起 OK， 所以这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两个预言放在一起，表面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犹大和出卖耶稣有关，这是一个应验的预言，而且这些祭司长们把钱收回去买一块田又预言中了啊。为什么讲耶利米先知说的呢？因为耶利米是最大的先知，耶利米在所有先知当中比撒加利亚更出名，所以就以耶利米的那个窑匠讲的那个事情当做一个的代表，所以就合在一起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说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话语一一预言了啊。最后你看他说，我要折断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与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就是说犹大和耶稣什么关系？以前是兄弟，对不对？就是说耶稣跟犹大的关系本身是你的面包我也可以吃，大家一起吃面包一起吃饭的一个桌子上吃饭的人，现在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就废弃了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这种情谊了，从此耶稣跟犹大一刀两断，犹大是犹大，耶稣是耶稣，永远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跟以色列的关系，跟祭司长以色列也断绝关系了。所以最后说，把这责任咒诅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上吧，我们要钉死他，钉死他，明白了吧？就我断掉这个情谊了，真正的跟耶稣断掉这个情谊了。所以犹大和以色列都很惨。好了，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事情就来了，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圣经里面讲到自杀的事情，大家来思想，为什么犹大的自杀导致他一定灭亡呢？现在很多人自杀，对不对？很多人自杀，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首先看撒母耳记上的31章4到5节，讲的一个最出名的自杀事件是谁呢？来看 然后吩咐兵器的人说，啊，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刺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就不敢刺他。扫罗就自己怎么样，伏在刀上了吧，死了。扫罗王是以色列人最第一个君王，第一个君王，他自己在死的时候怕别人侮辱他，所以他自己就什么自杀而死，自杀死掉。 OK， 这就自杀死掉。 OK， 这是第一个自杀的事件。扫罗去哪里了？会去天堂吗？可以去天堂吗？ OK， 说明他自己选择了自己的自杀，因为他怕凌辱。好，来看下一个例子。下一个例子跟我们今天犹大出卖耶稣例子很相似啊。 OK， 就撒母耳记下17章23节，亚西多佛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就留下遗言，便吊死了。好，吊死了。好，这个例子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亚西多佛是服是支持这个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起来怎么背叛谁？背叛大卫。大卫就是耶稣的祖先，对不对？大卫王。哦，他支持他，发现后来大卫得胜了，他失败了。哦，他就回到家乡就上吊自死了。因为他出卖了他的好朋友大卫，大卫曾经对他很好，所以他出卖了，这是他儿子来反叛，所以他最后选择自杀，选择自杀。还有一个例子，在列王记上的16章18节，以色列王心力建成破失了，所以就进入王宫放火烧宫殿，自焚而死。他为什么自焚呢？因为他的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OK， 我们看到这些人死的原因是什么？弟兄姐妹，都是说怕凌辱，是不是？忧愁，还有什么？啊，不敢面对，不道歉，还有呢？最后就怎么样？做了很多恶事，他们才会选择自杀。好，我们试想一个问题，啊，从这里可以看，啊，在犹太拉比里面哈，犹太教里面，拉比是强调自杀在道德上是错的，弟兄姐妹。自杀在道德上是完全错误的，是抢夺上帝的生命权。上帝给你生命，你把它断掉，把它死掉，那是剥夺了上帝的生命权，啊，悖逆神的行为。所以最后你看，我们看出埃及记20章13节，讲什么呢？十诫里面第六就是什么？不可杀人。啊，有人翻译是说啊是 murder 是谋杀，但这里很清楚，用那个啊，我们说 King James 那个版本来说呢，是 kill， 就是自己杀掉自己，包括你杀人，包括谋杀。OK， 好了，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可杀人，绝对不可以夺去人的性命。从这里我们来好好思想，在《使徒行传》1章15到25节，明显这个使徒们告诉大家，犹大是丢弃了他的使徒的职分，他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12个使徒。他丢弃了自己的权利，选择了灭亡，进入了地狱，所以进入永恒的审判之地，叫做什么新嫩之谷。他要在那里埋葬，在那里被魔鬼控制，在那里被人遗臭万年，遗臭万年。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思想，犹大是不相信主耶稣的人，他恐惧的面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也不肯为自己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我错了。”像彼得一样的。彼得就自己出去痛哭，哎呀，自己只是愚蠢啊，要悔改啊，他没有悔改，他就是不愿意给自己悔改的机会，反而选择了逃避良心，逃避责任。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我跟大家讲，今天的天主教为什么接受自杀，为什么接受安乐死，为什么会接受有炼狱，天堂 和地狱之间有一个炼狱哈，有个炼狱，他为什么会接受呢？因为他有旁经。天主教接受了旁经哈，就赤经旁经，他的我们的圣经是66卷书，他们接受了天主教的圣经，有自杀的东西在里边。有人受不了苦难，受不了凌辱，就死了，就自杀了。所以大家就觉得自杀可以接受，免得受别人凌辱。OK。这是天主教他们有这样的堂经，才选择接受安乐死，接受这自杀的事情，也可以原谅，也可以原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不符合圣经，不符合使徒的这个说法，也不符合圣经真道，新旧约都不同意，新旧约都不同意。 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现在你对这个自杀事件还有什么疑问吗？透过犹大这个事件，犹大一定去地狱了，一定毫无疑问去地狱了。我敢跟你打保镖，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去地狱了，好吧？ OK， 求主帮助我们。好，接下来又怎么样呢？比拉多，我看看比拉多与犹大有什么相似性。比拉多有什么相似性呢？他是不是一个叛徒呢？他是不是一个诡诈的人呢？来看啊，这里讲到这个二十七章五到十节哈啊，这是犹大的。然后啊，你看二十七节，我们啊在后面一节哈 ，OK， 来看这个啊，对应这个五到十节，十二到二十三节来看啊，他就被祭司长长老控告。来看第十二节哈，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答，然后耶稣对应十四节说也不回答，一句话也不说。比这个巡抚很稀奇，前面也不答，后面也不答，对祭司长长老也不回答，对比拉多也不回答，真的很稀奇。为什么不为自己申辩呢？主耶稣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不说。然后比拉多就说什么呢？十三节你看，然后比拉多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你没听见吗？你没听见吗？ OK，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东西哈，我们发现这个比拉多哈，就是明明知道耶稣遭人陷害，他却问这些问题啊，问这些问题啊。 OK， 也就是说耶稣被他们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答，然后对他什么也不答，面对冤枉，面对别人的恶意的挑唆，这些的民众啊，面对这个历史潮流，面对当时的混乱啊，是冷静的等候呢，还是说要来伸冤呢？但是耶稣选择了怎么样？不愿意说话。圣经里面说他在宰杀他人的手下不作声，一个声音都不出哈。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在某些事情上不应该说话。例如有人面对您冤枉你的不正确的事情，你都说这是什么说法呀，这是胡说八道。你面对这样的冤枉的时候，我请你不要去申辩，而要去祷告，像耶稣一样的。很多人告我们，很多人说我们坏话，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说我 Himan 怎么怎么样，我不说，我不答。我告诉你，我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我听见了我不回答，因为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他是错的，连我都可以，局外人都知道这是个傻子的问题，不需要回答。可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偏偏就是有一点委屈受不了，一定要跟人家说清楚。不要了，弟兄姐妹，浪费时间，明白吗？有些事情人家说你什么，你不要去答他，当作风吹过去就吹过去了，有一天上帝会为你说话。 OK， 无论有多少人说你坏话，你说这个事情明明不存在的，他来说你，你就不要申辩了，好吧？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啊。来下来啊，这个比拉多怎么做呢？他明明知道耶稣基督不答他是他是有问题的，可是按照他们的惯例，这个省长呢有一个常例，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什么，在节日当中的过逾越节、五旬节和这个啊祝棚节三大节日的时候，那这个啊省长是有权力的，有一个惯例，也就是说他们要大赦天下，要释放一个人哈。释放谁呢？他说在这节期里面，只要众人所要的一个囚犯都可以给他们，都可以给他们释放给他们啊。好了，那十六节刚好有两个人啊，看大家的选择了啊。这个左边是什么呢？有一个囚犯叫巴拉巴，有一个囚犯叫巴拉巴。这个囚犯说的好啊，这个囚犯在其他路加福音说他是个强盗，他是带人造反的，是个游击队的英雄啊，是个民族英雄啊啊。囚犯叫巴拉巴，耶稣巴拉巴哈。 OK， 不是说是基督的耶稣。好了，那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哎，来，你们来做决定，你们来选择啊，玩个游戏，对不对啊？你要我释放哪一个呢？是这个叫耶稣叫巴拉巴的耶稣呢，还是那个叫基督的耶稣呢？来选择，弟兄姐妹来选择，所有人都要做选择哈。 OK 啊，一边是真耶稣，一边是假耶稣，哎呀，都有救主和神儿子的名称呢，选哪个呢？哪个是救世主？哪个？ 哎呀，还让比拉多就说你们做选择吧，选啊！但是你知道这些群众会怎么选啊？是不是弟兄们就会怎么选 ？OK， 对应下了，你看这个二十一节，大家看，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他们说：“巴拉巴。”我们要耶稣巴拉巴。所以前面是不断的让人选，后面又说又选，不断的重复，比拉多是不断的玩游戏。选不选？那不行，我心里很责备。选不选？我有责备。你们选，你们选，就是这样的心态，明白了吗？统治者就是这么衡量的。你以后遇见统治者，要知道他为难呢，选这边好呢，还选那边好呢，都要衡量。上面要交账，下面要交账，怎么办？对不对？不断的犹豫，不断的犹豫，不能做正确的选择，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反复。啊，最后呢？你看22节，比拉多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说：“哎呀 ，crucify him， 钉死他，钉死他。”最后又问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对吧？又反复又说，然后他们就极力的呼喊，很极端的，很冲动了，简直要造反了，简直要发脾气了，把他钉死的架。哇，我们透过这些的挣扎哈。我们通过这些挣扎，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良心被责备的时候，真的好难过，真的好难过，弟兄姐妹啊！我们说，其实比拉多知道这些犹太人、这些领袖们是因为羡慕、嫉妒、恨，才把耶稣怎么样交出来的。你看，他说他知道他们就是控告他呢，就是因为嫉妒。你看中间这个部分，18节到20节，直接道出了这个比拉多的心态。比拉多到底怎么样？他知不知道，弟兄姐妹？他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羡慕、嫉妒、恨。这个“嫉妒”这个字用得好，这个“嫉妒”就是不知足啊、然后呢，还产生一种恨恶，甚至想杀死别人的情绪，就是嫉妒，就嫉妒。弟兄姐妹，我们嫉不嫉妒？我们有没有嫉妒心？啊，这个嫉妒是杀人的哈，羡慕、嫉妒、恨，就这样来的。这个嫉妒导致最后就要杀人哦，杀人。好，祭司长和长老们挑唆，欺骗，诱导。哎呀，我们要怎么样释放耶稣呢？然后中间就会有很多的猜测了。弟兄们，你来猜一下，到底这个祭司长和长老怎么样挑唆的？怎么样让这些会众做出选择，要选巴拉巴的？啊，我们来猜测一下，对不对？最后其实背后的动机都是来自撒旦的哈，然后啊，这个撒旦的让犹大上吊死了，看看这个比拉多会不会上吊死，会不会上吊死，难受，对不对？好了，他们可能会说什么呢？哎，大家要选择巴拉巴哈，为什么？因为他是民族英雄，对不对？可以带领以色列人从罗马政府里面独立自主，建立自己的这个国家，对不对？哎呀，不要被罗马统治了，要建立一个大卫王朝。这个耶稣你不要选他哈，那个真耶稣不要选他，他老是叫我们悔改啊，他老是说不要恨你的仇敌，这个不行的。要是不恨仇敌，那这是罗马人多凶残的，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分钱给我们的，能够劫富济贫的，给我们得一亩三分地的人，我们要选择他，对不对啊？这就好了。耶稣是不会让我们这样做的。耶稣让我们放下刀，放下枪，放下游行示威，放下暴力，哎，要做良民，对不对啊？这个耶稣不能选，是不是啊？他不能给我们面包，他不能让我们有公义，他不能让我们的疾病得到，他不能让那个恶人除掉。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个巴拉巴，他才是搞政治的，他才是懂这个政治的，他才会有武器带领我们枪杆子得天下。好了，大家就说是啊，我们天天都得到巴拉巴劫富济贫的好处，是不是？这个土匪好啊，对不对？游击队好啊，这个游击队好，我们要支持他，有好处啊。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平民他们要的就是直接的几块钱的好处，你就分他几块钱，他也是很舒服的。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哦，弟兄姐妹，抓住了这些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抓住了所有的权利。牙要斗谁就斗谁，我要吩咐他去打谁就打谁，我指哪他就打哪，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 哎呀，你们那个牧师不行啊，你们那个牧师对政治不关心，你们那个牧师天天都不准我们去游行示威，天天都不让我们去支持这个支持那个啊，社会啊怎么样，我去做去选这个也不行，选那个也不行。你们那个牧师呢，天天说放下来安静等候神祷告，那个牧师就是个混账，我们不要跟他，对不对？哈，其实很多人一边挑唆一边吓唬，一点好处群起攻击，叽叽呱呱，叽叽歪歪，对不对？啊，然后叽里呱啦，然后咕噜咕噜咕噜啊，反正那些人就开始就冲动了，就要钉死耶稣。你看，这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看，这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最后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比拉多明知道他的夫人告诉他做了个梦。来看十九节，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情你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好了，他爱他的妻子，比拉多还是蛮听他妻子的，听说哈，他的妻子很有智慧啊，是一个罗马的很敬虔的异教徒。他们罗马人是经常就是信异教的是要看异梦，晚上我做了个梦，可能梦见耶稣在梦里面使他很难受，哎呀，让他受苦，在梦里面睡不着啊，很折磨他。他说这是个好人呐、啊，你不要弄他呀、啊，你会遭灾的。这是这一个异梦，可是我也不知道他的梦是真是假。但是这个梦至少告诉比拉多说，耶稣是个什么人？是个义人，是个好人，你不要杀他，不要沾手。不要去与这个事情有任何瓜葛，这样会导致我们就后代都受咒诅，明白了吗？啊，你可以看出这些的经文。可是怎么样呢，弟兄姐妹，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什么？他呢最后就洗手。弟兄姐妹，我们再看到在24到25节，24到25节怎么样，他洗手啊，洗手表明自己是无辜的。弟兄姐妹，比拉多是听夫人的劝呢，还是说真正是想帮助耶稣呢？还是说多说无益反而越搅越乱呢？然后乌纱帽更重要，最后妥协，乌纱帽最重要，拿一瓶水来洗手，表明我是无辜的。可是他不下令钉死耶稣，谁敢钉死耶稣呢？他洗手又有什么用呢？洗手在旧约里面说是宗教仪式，把手洗干净就觉得自己与江湖无关了，我退出江湖。可是他洗手的时候照样要管呢、啊、没有用啊，表明这个动作是虚的，这是一个假的后悔啊，这是一个假的自责啊。同样跟犹大的结局是一模一样的，弟兄姐妹，你看我洗手了，结果又出山了。现在好多人说我洗手退隐江湖了，老大，结果又出来开演唱会，我不干了，我退出去了，结果又出来要做老大，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里可以看出来，比拉多看见民众那么乱，他才决定做这个动作，让他们怎么样得一个心安，只要认识他。 OK， 好了，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这些东西都预定犹大和比拉多都会选择圣经里面的预定的灭亡。好了，最后一句，你看2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现在最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就是面对耶稣是谁。犹大也要面对耶稣是谁，犹大始终不相信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曾经想推他做王，但最后呢，他要上十字架，很失望，他没有做王。地上的王找不到，他要财政部长，他要做财政部长嘛，对不对？犹大要做财政部长嘛，对不对？哈，那比拉多要做什么呢？比拉多要想做皇帝嘛，对不对？那你我们只有一个王，凯撒就是他们的王，罗马皇帝就是他的王。现在他面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犹太人的王是什么王呢？难道真是巴勒斯坦那个王吗？只是巴勒斯坦的那个大卫王朝的王吗？ No， 弟兄姐妹，不是，这个君王是 king，是一个 king， OK， 比拉多只是一个 governor， 比拉多只是一个政府的官员，他要不要敬拜这个王呢？能称王的，就是跟罗马政府作对了，要么就接受他，否认自己对凯撒的信仰， 要么就怎么样，就顺从他，你是王，放下自己的官位，不要做官了。就这两样的选择，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耶稣说 Yes, it's as you say， 就是你说的。好，我们很清楚来看到底耶稣是什么样的王，我们要搞清楚哈。来马太福音，我们要回到圣诞节，圣诞节快来了，圣诞节又来了，我们要重新这里经文，马太福音二章六节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这里说有一位君王要生下来，童女怀孕，君王要来，这个君王是干嘛的呢？耶稣也没有国权呢，耶稣来了被人追杀，对不对？这个王是什么王呢？好，再看约翰福音十八节三十六到三十节是补充我们今天的经文啊。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以至于我不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彼得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来，请念。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弟兄姐妹，彼得多怎么说？彼得多最后说，真理是什么？他问耶稣，真理是什么？他说，我是王，我就是来到这个世间要跟真理做见证。他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眼前的耶稣吗？他不接受耶稣做真理做王，哦，不可能。他心里面有的是一个王叫凯撒王，他给我做官，他让我做巡抚，对不对？提拔我好处有的是，对不对？那最后怎么办呢？使徒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的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说，彼得众使徒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什么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就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然后那些公会的人听见就很恼怒，就要杀他们。弟兄姐妹，我们再次看见圣父圣子圣灵证明耶稣是谁？君王。所以最后我们总结，这个君王是什么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王不是地上的王，不是一个做像凯撒做总统做主席做任何的总理，不是，不是英国女王，也不是这个王，他的王是在人心里面做王。谁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向他悔改说，我是个罪人，我不配，我要做你的臣民，我要服侍你，我要跪拜你，那个耶稣才是我们心里的王。他要在教会里面做王，教会不是我们牧师说了算，教会不是执事长老说了算，教会是谁说了算？耶稣来管理。 OK， 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弟兄姐妹，主的国王在哪里？就在你心里。你如果今天悔改，你就不会像犹大。你如果今天就悔改反省自己，马上回转跪在神面前说，主，我错了，我愿意重新开始，我放弃自己的内心的自我，像比拉多说，跪着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是真正的天国的君王，我跪拜你。他要放下他的职位，放下他的省长，放下他的官里面的那些东西，他的官场上的东西，直接选择主耶稣，我归向你，我悔改归向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王，好不好？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最后唱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呢，就是告诉我们啊，谁是以色列的王，好吧？啊，我们打开186首。我们打开186首，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啊，以色列的圣者，好吧，以色列的圣者。好，求主带领我们一起站立哈，我们一起站起来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啊，真的啊，要好好的来宣告耶稣是圣洁的，没有犯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审问的时候也没有犯罪，他为我们被鞭打，为我们受伤，但是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不是一个世上的这些夺取权力的和欲望和金钱的王啊！哈，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神羔羊你是弥赛亚，耶稣和自己，我要归向。 色列的圣者，
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
神的羔羊，
神羔羊，你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
我要归下，
我要归下，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归下，来敬拜你，我神宝贵耶稣和平之君，
要么举起手来，好，来跪下，
我要跪下。
你面前来祷告，向你举手说，主啊，我们真的很自私，我们经常后悔而不悔改，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回归你，我们不再坚持自己，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就放弃自己的原则，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原则，还要按神的话语来爱神，来爱人，主啊，把我们心里面的偶像除去，把我们心里面的世上的一切的价值观除去，让我们重新建造圣经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让我们完完全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主啊，让我们做美好的见证，做天国的门徒，向主跪拜，向主耶稣单单的跪拜，主啊，进入我们心里来做王，来做王，永远做我们的王，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